但尼理书第120号揭示预言的征兆，理解圣经预言的应验，
由历史学家、复临运动的先驱者以及怀特姐妹的著作对太阳、月亮和星辰所代表的那些记号的应验已有充分的阐述。耶稣所提到的一些记号不如其他的那样为人熟知，很少有人认识到地上的列国的困苦曾有一个特定的应验，他们也不清楚与地上诸全能的震动相对，天上诸全能的震动这一象征所代表的是什么，而明白人子驾云而来的降临在米勒派历史中已经应验的老底家的复临信徒也不多。
基督再来确切的日子和时辰尚未被揭示，救主告诉他的门徒，他自己也不能使人知道他第二次来临的时辰，但他提到了某些征兆，借此他们可以知道他的来临近了。他说，日头、月亮和星辰要显出征兆，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天上的众星要坠落。在地上，他说，将有列国困苦惶惑，海洋与波涛咆哮，人因惧怕，并因那些将要临到地上的事而心惊胆战。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他的天使，发出大号声，他们要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直到天那边都聚集起来。日月星辰中的预兆已经应验，自那时起，地震、狂风暴雨、海啸、瘟疫和饥荒日益增多，最可怕的火灾与洪水所造成的毁灭正接踵而至。每周接连发生的可怕灾难向我们发出严正警告，结局临近，某个伟大而决定性的事件必将不久发生。恩典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如今上帝正从这地收回他那遏制的手，他借着他的圣灵长久以来一直向男男女女说话，但他们并未理会这呼召。如今他借着他的审判向他的子民也向全世界说话，这些审判的时期对于那些尚未有机会认识何为真理的人来说是一个怜悯的时期，主必温柔地垂顾他们，他怜悯的心被触动，他伸出的手仍在拯救。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将有许多人第一次听见真理，并被接纳进入安全的羊圈。 Review and Herald 1906年11月22日。
米勒派的历史在末后的日子里会丝毫不差地重演，标志第一位天使到来及其历史的那些征兆，预表着标志第三位天使到来及其历史的征兆。一切神圣的改革运动都与末后日子里第三位天使的运动相平行。
神在地上的作为历代以来在每一次重大改革或宗教运动中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神对待人的原则始终如一。当今的重要运动在过去都有其对应，而教会在以往时代的经历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其宝贵的教训。大争议343。
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大能天使所代表的历史就是第三位天使，而第三位天使所代表的历史与米勒派历史中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是平行的。
上帝已经将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信息安置在预言的线索之中，他们的工作直到这地上历史的终结都不可止息。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对于现今仍是真理，并且要与其后所接续的这信息并行。第三位天使已大声宣告他的警告。约翰说，此后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拥有大权柄，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在这光照之中，三道信息的一切亮光都结合在一起。188年资料803-804。
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工作与第三位天使的工作相并行，也在十童女的比喻中得到说明。
我常被引到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应验，并且必要逐字逐句的应验，因为它对这个时期有特别的应用，并且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了，并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间的终结。评论与通讯1890年8月19日。
启示录第十章所呈现的历史被描绘为七雷，七雷象征的是发生在米勒派历史时期的事件，那段历史就是第一与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历史。七雷也代表在末后的日子里发生的将来之事， 并且他们将按与米勒派历史中相同的次序应验。
赐给约翰并以七雷表达出来的那特别的亮光，是对将要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下发生的事件的描绘。这七雷发生之后所赐给约翰的指示，正如先前论到那小书卷时赐给但以理的一样，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这些话乃是关乎将来之事，届时必按其次序显明出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七卷971页。
所有的改革运动彼此平行，并且要以一条接一条的方式将它们汇聚在一起，以说明144,000人的最终改革运动。石童女的比喻说明了上帝子民在米勒派运动以及144,000人运动中的内在经历。
马太福音第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也说明了复临信徒的经验。善恶之争第363页。
米勒派与144,000人的工作和信息是由启示录第14章的3位天使所代表的。
我曾有宝贵的机会获得经验，我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上有过经验。天使被描绘为在天穹中飞行，向全世界宣告警告的信息。这信息与生活在这地球历史末期的人们直接相关。没有人听见这些天使的声音，因为他们是一个象征，代表那些与天上的宇宙和谐一致的工作的上帝子民，受上帝的灵启迪，并借着真理成圣的男女，按次序宣告这三位天使的信息。生平略述第449页。
启示录第10章中的预言性事件是以七雷来表明的，这些事件标志着神性与人性相结合之处。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马可福音第13章和路加福音第21章所指出的征兆，就是开启米勒派运动的那些征兆，并且为144,000人的运动构成平行的见证。144,000人如同以诺和以利亚所代表的那样，不常死亡。2001年9月11日，这个被基督认定为标志地球历史最后一代到来的征兆，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被指出，要成为那一群由以诺和以利亚所代表，被称为144,000人的人中的一员，必须认出那个征兆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
在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回顾那些开启米勒派运动的预兆的历史之后，他又重述并扩展了他的历史见证，并纳入一个代表同一段历史的比喻。
他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一切的树，当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们看见了，自己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也就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总不会过去，直到一切都成就。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却绝不废去。路加福音21:29-33。
耶稣在开始这个比喻时，就区分了无花果树、单树与所有的树。无花果树指的是约民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复临派，他们自称是神的余民，其余的树则指外邦人。
请留意无花果树被咒诅之事，它代表犹太民族，披着自称的叶子却找不到任何果子。咒诅临到这无花果树，它象征那有道德有思想的活着的主体被上帝所咒诅，虽然仍然活着。正如这事之后犹太人还存活了40年，却是死的。请注意，其他的树木代表外邦人，并未被叶子遮盖，他们光秃无叶，也不自称认识上帝。他们结果生叶的时节尚未来到。给牧师和工人的特别证言第7号第59-61页。
末世的老底家是复临主义是被咒诅的，因为他虽自称是神的余民，却不结果子。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却不同的要点。他指出了自称为神子民者与外邦人之间的区别。外邦人并不自称持守神的律法，也不拥有预言之灵，这些都是末世余民的特征，而老底家是复临主义则自称持守这些特征。末世的叶子代表那种宣称，自称自己是约翰在启示录中所指出的余民。
外邦世界由那些无叶无果的无花果树所代表，外邦人像犹太人一样缺乏敬虔，但他们并未声称自己蒙神悦纳，他们并不夸口自己有崇高的灵性，在各方面他们对神的道路和作为都是盲目的， 对他们来说，结果子的时机尚未到，他们仍在盼望有一天会给他们带来光明和希望。时代的征兆，1899年2月15日。
关于无花果树与其他树的区别，基督又指出了另一点。无花果树发芽的时节与外邦人的树木发芽的时节不同。在末后的日子，向各教会要发出两道明确的呼召，而启示录第18章的天使所发出的第一道声音指明了144,000人发芽的时候，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道声音则表明其他树要发芽的时候。
在基督的时代，犹太人是无花果树，外邦人是其余的树。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新教徒是无花果树，米勒派信徒是其余的树。在末后的日子里，老底家状态的复灵运动是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从耶路撒冷葡萄园中被除去，而144,000人则是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其他儿女被象征为外邦人。
外邦人从定义上说就是陌生人。在无花果树发芽并复苏的时候，外邦人的树木处于休眠死亡状态，不长芽也不结果子。休眠的树就是枯干的树。当外邦人被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第二个声音呼召从巴比伦出来时，他们就会选择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并与主立约。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完全将我与他的百姓隔绝了。太监也不要说，看哪，我是一棵枯树。因为耶和华对那些谨守我安息日，选择我所喜悦之事，紧握我约的太监如此说，我必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赐给他们一席之地和一个名号，胜过儿子和女儿。我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致被剪除。至于与耶和华联合，要侍奉他，爱耶和华之名，做他仆人的外邦人，反守安息日，不使其被亵渎，又紧握我约的，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祷告之殿中欢喜。他们的燔祭和祭物必在我的坛上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3-7。
外人就是外邦人，而第二个声音呼召他们从巴比伦出来，并把他们带到神的圣山，那时那山就要成为他圣的山。因为借着第一个声音的历史所代表的试炼过程，麦子与稗子已经被分别出来。到了末后的日子，当他们来到主的山时，外邦人将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枯树。
日月要昏暗，众星收回光辉，耶和华也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都要震动。但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盼望，做以色列人的力量。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为圣，不再有外人从其中经过。约以书35-17。
第二个声音呼召上帝的另一群羊从巴比伦出来的那段历史的开端，有一些记号，其预表乃是米勒派运动中的那些记号。我们所考察的基督的见证陈列于马太福音第24章、马可福音第13章和路加福音第21章。在这三处见证中所指出的一个记号是天势都要震动，但在约珥关于那些用以表明耶路撒冷何时必为圣的记号的表述中，则是天地都要震动。
约语正在指出当耶路撒冷为圣时所预言的记号的完全应验。那时主已经把144,000人的罪除去，老底家教会也已经转入菲拉铁菲的运动。那时第六个运动菲拉铁菲就成为那七个教会中的第八个运动菲拉铁菲。那时征战中的教会就成为凯旋的教会。所谓征战中的教会是对神的教会的称谓，这个教会由麦子和牌子组成。凯旋的教会就是神的圣山，是圣的，并且再也没有外人从他中间经过。
那被举起的旌旗的到来，这就是凯旋的教会，就是属于那七个的第八个，也就是耶路撒冷成为圣的时候，是伴随着记号的。为了给他的子民提供一个参照点，使他们能够识别那关乎生死，用以表明144,000人受印的记号，耶稣借着树木及其生命的自然循环来教授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课。
基督曾吩咐他的子民留意他再临的征兆，并要在看见那位将要来临的君王的记号时欢喜。他说， 这些事一旦开始发生，你们就当仰望，抬起头来，因为你们的救赎近了。他指着春天萌芽的树木，对他的跟随者说，当他们开始发芽的时候，你们看见了，自己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成就，也当知道上帝的国近了。路加福音21:28-30-31，大征战308。
当春天的树木开始发芽时，夏天就快到了。
收成已过，夏天已结束，我们仍未得救。耶利米书8:20，
树木发芽表明春天已至，我们便知道夏天临近，而收获是在夏天进行的。
撒下他们的仇敌是魔鬼，收割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马太福音13:39，
收割发生在世界的末日，当树木开始发芽时，你必须知道世界的末日临近了。
不可用救主的一句话去推翻另一句话。虽然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日子和时辰，但我们被教导并被要求知道他的再来临近之时。我们又被教导，若无视他的警告，拒绝或忽略去知道他的降临临近之时，其结果对我们就会像挪亚时代的人不知道洪水何时来临一样致命。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研读路加福音21章。
我看见如今地上的权势正在被震动，事情正按次序发生，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刀剑、饥荒与瘟疫，首先要震动地上的权势，然后上帝的声音要震动日、月与星辰，也要震动这地。我又看见欧洲权势的震动，并非如有些人所教导的那样，是天上权势的震动，乃是愤怒列国的震动。早期著作41。